由空等非不自信清净。非不呢就是否定加否定，就是肯定。非不呢就是是的意思，就是空等这些来避喻啊自信清净，也避喻这个无垢清净，就是非不离课程清净故，也就是说了离课程清净这二种清净。自信清净是指真理、指实相、指法界性、指真实。那么这个离垢清净呢，是指转染成净，能够契入真实，与真实相应，这样所得呢称为离垢清净，称为无垢清净。如果没有这个自信清净，那如何契入真实呢？那如果是没有这个无垢清净，怎么会有这个凡圣的差别呢？是这个觉悟与迷的这个呢差别界限呢？如果一切都本然清净呢，自信清净呢，那就是都解脱了，都这个呢证到无上菩提了。那怎么样来解说这个迷和悟的差别？所以就是第二类清净，说这个类离垢清净。固然从这个实相上，再圣不增，再凡不减，众生平等一如，法尔如是，实相都是这样的。那从契入实相，离这个细论角度上来讲，凡夫是未离细论，未契入实相。这个圣者们的话是契入实相，离了细论，所以啊这个是离垢清净，是无垢清净。也由这个自信清净，本来清净成立，就是说成立可以能够证得，能够觉悟，成立证得觉悟为真实，成立众生戏论为虚幻，这些这个内涵呢都是相依的。所以这个句子第一个是依这个法来说比喻，依法来说比喻，以这个经水空来比喻二种境，比喻二种境，依这个三性来说这个嘞，三真实，就是三种真实。那么接下来第二分呢，就是依比说义，就是依比喻来说相应的内涵，相应的义理。既曰法界与世间未曾有少异，众生痴圣故，着无而弃有。就说这个法界就是指法界性，指真实的意思，和世间，世间就是我们凡夫了，戏论了，颠倒啊这些了，未曾有少异，就是没有少许的不同，没有丝毫的这个嘞差别，法性和诸法无差别，我们见圆成实性，不离一切的现象见，不离一切的事实见。如果离了，你所见的法界性，那就只能是呢在你见的时候见，那么在你原现象有的时候，原世间现象的时候又离了，法界性不现了，那么你与世现这个相依的时候，那不是要继续在烦恼当中啊，在轮回当中啊，继续流转。所以 法界和这个累世间，也就是说了法性和诸法无有少异，异就是差别的意思。众生痴圣故，着无碍器有。那么进一步更深入来观察了，我们有情众生由于细论愚痴无明，不能洞察世间的幻化相，于非有即有，就是于幻化了那即为有。这个呢，于真实非无即为无，真实所依啊，本来清净，应如是净，应如是正的。但是众生呢不正，众生不见，不见真实，所以着虚幻象，弃真实有，弃真实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不能够体解如如，不能够契入真实，这就是依比喻来说这个嘞真实意。前面比喻呢，就是依这个水、经、虚空来比喻迷雾之差别，分自性清净和无垢清净两重，依这两重我们呢进一步了解了，就是这个偈子所说的、所揭示的，从自性清净上来讲呢，诸法一味，从转染成净来讲呢，凡圣有隔，凡夫和圣人呢有转染之差别。是曰，法界与世间未曾有少异者，法非法界与世间而有少异，何以故？法性与诸法无差别故。就是法性和这个种种诸法呢是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的，那么在差别现上来讲呢，就是我们众生呢，如是心、如是现、如是分别、如是境，种种的现起，有能辨际的心，有所辨际的境，这个差别相的建立啊，就我们种种的思考啊，生活当中啊，环境啊，人际啊，还有自己的这个嘞习性习好，所以就是很丰富的层面，很多各式各样的反应，各式各样的认识，时而欢喜，时而忧愁，时而又这个嘞兴奋，时而又灰心呢、失望呢，时而呢又觉得有所这个嘞追求，有所去向。那么这些种种的变化，属于是诸法差别相，属于诸法差别相。那么这诸法差别相何以又跟这个自性清净呢、诸法真实呢？是无二的，是无别的呢？那是从自性清净上来讲，是从本来清净上来讲，是无二，是无异，无有少许之异的。就是我们在万的角度，在细论边的这个迷惑众生当中啊，他即使认为有真实，认为圣者智慧心等流啊，所见这个所依是细论，有此有彼，有这个名言自性，有这个诸相，事理差别，种种不一而走， 这取啊都是随取现的影像，是错乱之相，是虚幻之相，非清净之相。那么这个虚幻非清净相呢，它生呢这种虚幻性呢和本来清净，一切现象，一切世间如幻，一切世间不实，是相合的，是不异的，是指这个层面。所以真要这个证这个真实，能够离二取境，离了二取之后，那么二取所显现的都是乱象，都是幻象，都是本性清净，与这个自性清净本来清净呢合于一位。所以正是如是心如是分别，体了本来清净，体现了本清净。所以诸法差性呢没有这个嘞少许的，没有少许的差异。所以有的地方形容呢就好像这个矿一样的，在矿的时候啊有种种的这个杂染，也有金子啦，它的这个柔软颜色从本子线上呢好成垢，没有丝毫的这个，而这个矿物质当中，金矿当中种种的这个杂染杂质都不具备任何的这个纯净柔软性，本身呢就是一种离散这个性，唯是精性。那么这个就是相应的类比啊，遍计所知的如幻遍计。那么这个众生之着无而其有者，有众生之炽盛，于世间无法，不因着而于如如有法，不因其舍而弃舍。那么进一步啊，皆是也细论颠倒，于此之胜，不能够为于世间的无法有正确的认识。就像眼睛有毛病的人看到这个灯有光呢，他的这光的有这个圆圈圈的，所以他的人认为啊没有圈，他反过来觉得所圈的人呢是错误，这个人呢观点这个视觉有问题。那实际上有问题的是他本身，不是说他的这那众生的愚痴心呢就类似于这个真的无法，不因着而起着，就是世间的诸差别相本身就是与圆成实性呢是合于一位的。所以在这些种种的这个推种种的这个思维理论的揭示，由真实智慧为一产生流啊做表述的时候，都是告诉我们呢这些种种的差别相是因缘生灭，幻化都不可得。所以在这个像般若经里面都有比喻了，比喻说这个色如巨墨，受如水泡，这个响如羊焰，食如这个形如芭蕉，食如千刀破城，千刀破城是幻化成，这个海市蜃楼水气呀、蒸发光线反射的这个影响之下，可能是将别的城市的影像呢折射到这个空中来了，也可能是投影呢形成这么样的幻象，所以就看到了有城市啦，有人来人往呢，有这个车马喧嚣啊，似乎就是存在的了，那或者又像看电影的时候，有的人看入神了，看到里面的这个事情呢很悲惨，他也伤心的哭起来，看到里面的这个事情呢很高兴的他也笑起来，那实际上呢他就是 种种影像之组合，并没有如实的诚实，没有如实的这个欢喜悲忧，它本身就是一个幻境，一个不实境，所以犹如前塔波城。但是众生不知呢，是愚痴自胜，既之为有，已之为实，取其静，生其想，记其名言，树立自相共相种种差别，就是这样建立起来。不能够如实知这个心理认知的时候，偏取镜像这一方，形成本身的认知，形成本身的认同，就是这样的了。就像我们对某一个事情一样的，这人很喜好，闻之则喜；这人很讨厌，这个闻之则怒，听了之后就不高兴了。实际上呢，和喜和怒，截然不同。这个呢，都是众生即为真实有，不能够了知世间的这些因缘生灭幻化了，像般若经里面所观察一样的了。当下就是这个呢，如幻如化的，这个色如聚墨，受如水泡，想如阳焰，行如芭蕉，思如千塔破城，那么这个唯识的观呢，就是依心识缘起，有相应的心识认识，起相应的这个镜像，影像，那你要认识这个虚幻，不着于此虚幻，就是不因着而着呢，要离于如如法，不因舍而弃舍。那众生不知啊，细论颠倒，乃至于闻道、听闻道、为识的道理，不能够如理思维呀，心里面呢也缺乏这个堪冷性，不容受、不接纳，反而会舍弃，因为他已经呢，习惯呢停留在索取相为实有的这种戏论当中，这种颠倒当中，所以着无而弃有，不能够如实知。那如果转染清净的话呢，那就是离无而弃有，这个有是指真实的意思，就弃入真实，弃入真实。所以这个自性清净法界性，跟幻生幻灭所现的世间相丝毫没有相违，丝毫没有相违。就像比喻的这个这个金子一样的，金子的纯净性和这个杂质的染垢性丝毫没有这个嘞相矛盾的地方。金子它并不是染垢，金子一直就纯净，就好像又用这个虚空来做比喻一样的，虚空能够容受一切色法，这些色法有大小形状呢、长短方圆呢、种种这些变化，但虚空有什么变化呢？没有变化，那么这个容受的种种形状，显形整整诸相，就像云彩形成的相满牛羊一样的，也不实际上有一个相满牛羊，也不真实不变不异，能够建立长短方圆的存在，不能够，它只是相对的一个显现。所以这二者不相违，没有丝毫的这个差异差别，这个法界和世间呢是不二，法界和世间是不二，世间如幻，这个法界本然，这个如幻的话呢，差别相不可得，差别相不可得就是呢本然 实相。本然实相呢，一切呢犹如幻化，一切犹如幻化，幻生幻灭，无丝毫的真实性。那与世间相的这种变现呢，也是相对应的，也是相合的。所以这个是依比来说意，就是依前面的这个比喻啊来说这个意思。这个是第一部分，这个求法的这个法性的这个真如。第二个呢是求法如幻，求有法如幻。前面是求法性真如，那么求有法如幻呢，有法就是现起的诸法，这个就是有法。那有法如何如幻呢？为一如幻之法，为二与八种比喻相同之意。那么初又分二，就是说这个如幻之法了，分两重。一重是所取如幻，一重是能取如幻。能取如幻，其实这里讲求法义啊，三大科了。先是说这个真实性，然后再说有法如幻，再说相应的随顺性和等流性，就分这三部分。其实我们学佛法了解唯识义乃至于其他宗义，它也是从根本清净等流啊，是实相的智慧证的。然后依这个实相智慧再观呢，差别诸法现象不实，差别现象如幻。再依这个相应的等流性呢，皆是这个义理。那个义理一般的呢，这是分世俗地和生义地两分。世俗地是指世间的种种现象，由这个戏论的颠倒说起。圣义的话是由智慧啊真实所见真理的洞察，这个呢境界，这分两分。那么这里先说这个所求，这个所取如幻。所取如幻呢分三科了。一科呢是说这个境界的体性，就是开示境界的体性。第二科呢是开示心正之理，第三个开示无尽之理，就是开示无尽无二之理。尽的话是索取，心的话是能取，无二无尽的话是结合真实了，分别所分别了来做观察。今初以比喻为说，那先第一段呢以这个比喻来说，是说求真实比喻，即曰如彼起幻时，必说须分别，如彼诸幻时，必说二种迷。那么这个比喻啊相对来讲呢是比较简了，比较这个简单的明了的。如彼起幻师呢就是这个幻化师，印度有幻化师，现在的魔术师也属于一种幻化师，只是这个力量不太一样，但是用很多这个技巧啊遮掩一些呢过程，产生一个不可思议的结果啊，觉起来呀、觉得起来好像是说太不可能的事情了，结果呢又好端端的现在我们这个眼前，这不可思议啊，可以这样简单的浅显的说。那么这个幻化师他在幻化的时候啊，比如说他一过去的话用咒的力量拿个石头啊，放几个草啊，咒一咒啊，就看到有很多象马牛羊在那里， 有这个威武的人呢站在那里，谁谁也不敢动，那这个是幻化师，幻化出来。那现在呢，幻化的魔术师呢，做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表演，这个幻化师，说必说虚分别，虚分别就是虚妄分别了，虚妄分别的这个依他起，就是依这个种种这个颠倒性所起的，就像这个咒力能够依草上掀起像马牛羊一样的，那么友情呢依这个戏论性，就会在这个这个真实向上起种种颠倒错乱的这个嘞建立，那跟这个幻化师呢是一样的，就有能幻和所幻，幻化师就有能幻和所幻呢。能幻能幻是幻化师，所幻像马牛羊，如彼诸幻事，必说二种迷。那么这个幻事的话呢，就是显现的这个种种相貌，这个就幻事。比如说呢，他起一个金色的牛一样的啊，那他可能以某一个石头，然后产生了这个金色的牛，或者是掀起一只羊呢，它可能是一根草线的，由这个草变现成为一个羊。那现在我们也可以用投影的方式呢，将某一个形体接近的一个状态表述出某个某个事物，像电影的话还可以表述出啊人物的动作，实际上它就是很多张图片在一步一步拉动的时候形成了连贯性的动作，连贯性的这个呢这个行动。那么这个就是呢幻事，就是一幻显幻，一幻而有幻，就幻事。前面是这个必于能幻和所幻，后面说这个幻事的这个现起，能依和所依，能依和所依。四曰，如彼起幻师说虚分，必说虚分别者，必如幻师依咒术力变木石等，以为迷因，如是虚分别依他性耳，起种种分别为颠倒因。那么这个是呢第一重，说这个虚妄分别这个情形。虚妄分别的情形呢，就是类比啊这个宙斯了，他要放话的时候呢就要念咒，有咒的力量加持啊，这个石头啊，或者是这个草木啊，其他的东西，变为这个精子，变为这个牛羊，变为这个牛羊，这个力量是怎么样呢？阴是怎么样呢？阴就是咒力为阴，以咒力为阴。那么这个虚妄分别的依他起性一耳，就是由这个虚妄认识细论为这个基础所起的心心所，那就会有颠倒因，就会有错乱因，就好像这个哈哈镜一样的，他把这个表层呢做过修改，扭曲了，所以照出来的像呢能够 由瘦变成胖，由矮变成高，有这样的这个变化。那么这个虚妄分别了，就好像咒力一样的，就好像这个镜子变了形一样的，所以它照出来能够把个瘦的照成呢胖的。所以就像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讲的，汝亦不可信，汝的阿罗汉汝亦非可信，汝亦方可信，就是我们现在呀这些认识了观点呢是不可信的，这不确定的，它都是我们这个心识的作用呢，有无始以来的错误观点夹杂其中，得到这些认识，就像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所有的都加了一层颜色。所以这个虚妄的分别呢，就是因为有细论性根本性的虚幻性，所以在分别的时候就会有种种的分别现象现起来。所以这个虚妄分别了，虚妄识了，虚妄性呢，是分别的颠倒因。这个种种的牛羊飞现起来呀，是咒力为这个嘞幻化因，咒力产生牛马羊，虚妄产生我法，由虚妄性产生有我有法，这两个呢是对应的。从这个因的角度上来讲，从这个力量影响上来讲，咒术师变木头啊，跟我们虚妄心变这个种种镜像是一样的。如比诸幻事说，必说二种迷者，必如幻金像，必如幻象金等种种相貌显现，如所起分别性，如是所起分别性一耳，能取所取二迷恒思显现。那么就是依这个理呀，合理来这个嘞比喻来阐说。那么这个前面讲到这个虚妄分别因呢，产生这个嘞分别的这个现象，就像宙斯啊会变现这个嘞牛马羊一样的，那么这个幻象这个相貌的显现，依这个嘞依这个所依的这个金呐、这个嘞现象，前面呢这个是木石，那这个幻象之后就成了金啊等等的，这个是幻视，那么这个所起的分别性呢，就有能取所取，就是从现象上来讲，从事象上来讲，就是一个能取一个所取。而这个幻化师的这个力量呢，依木石啊，就是这个有金呐、譬如幻象金等种种相貌，这个时候就有金呐、有马了、有牛啊、羊呐、这个升起来，从因到事相，因的话是引发的力量，相呢是具体的这个嘞，表现。那么从基本因上来讲呢，一个是咒力，一个是嘞虚妄细论力。从事相上来讲呢，木石实际上呢 在周历之后啊，就形成了金相、马牛羊相，为是这个虚妄的一个心性所了。那么在显相的时候，就成了这个能分别所分别的二元对立，就成了能取和所取。实际上呢，无能取无所取，无能取无所取。能取它不这个嘞，另外有对的境，有种种的所谓的存在，这个能取本身呢，这个心性所活动呢，它就已经呢含有了镜像和这个认知和认识二者。但是在这个相对观察上来讲，不容易了知其相，不容易了解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以相应的比喻来和说来说这个事情。那么下面呢是这个嘞，相应的和说，就相应的这个嘞，和说这个事情，既曰：如彼无体故，得入第一义；如彼可得故，通达四谛识。那么这个是开示啊，无尽无二之理。前面是第一个呢，开示这个嘞，净的体性，然后呢开示心正的体性，先简要的就这个嘞，颂，来说这个依比喻何说。以这个比喻来总说这个相应的义。如彼无体故得入第一者，为彼如彼就是指这个患者啦，患事啊，患者患事呢是没有实体的，没有实体的，这个比喻呢依他起和这个遍计止，这个两种呢是没有实性的，是无体法，非实有。依此观察能够证入第一地，如彼可得故，通达四谛识。就说了能够通达这个嘞，真实，能够弃证真实，那么也就可以了知啊，这个虚妄分别，了知是幻事、幻象，能幻所幻。种种显现，种种显现，这个时候才如实的通达了四谛。所以如果不称达真实了，实际上呢与四谛有违，与世间谛也是不完全符合的，更不要说与圣义谛能够相应。真实能够通达圣义，也能够如实知世间，这二者实不相违。是曰：如彼无体，如彼无体故，得入第一义； 如彼为幻者幻事无有实体，此必依他分别二相亦无实体。有此道理，既得通达第一义谛。那么这一半颂呢，是解释第一句，头两句。那么这个前面呢，在举这个比喻的时候，开示这个净的体性的时候，就讲了这个幻化师啊，他变这个木石等等，他做了舟，起了这样的这个力量，所以就有幻化实相。那么众生的虚妄分别呢，这个心性所的活动，也就有了种种的妄分别，种种妄分别的活动，所以是妄分别的这个因。那依这个道理来做观察来示威呀，就可以了解这个呢，幻化有无实体，无实体用。那么这个具体的事项上，这个下马牛羊的存在，有没有下马牛羊呢？没有下马牛羊。所依的只是有这个石头啊、草木啊，有这些。那么从我们认识的角度上来讲，那么有能取所取的现象，这个能取所取的现象就跟这个下马牛羊一样的。那么有没有能取所取呢？没有能取所取，就跟这个下马牛羊一样不实。它的这个一因就是心心所，一因就是心完心所的因缘生灭。下马牛羊的一因就是草木等等的存在，所以这个类相对的来做观察的时候啊，那就能够通达第一义，能够通达真实义，理虚幻性。只要你能够通达，能够观察到幻者幻事无有实体，也就是说呢，是能取所取的显现呢，是假象，非真实相。那么这个是谁？依他无有实体，这个是分别无有实体。那么这个妄分别、妄认识性，就是妄识、虚妄识，就像这个咒因一样的。那么这个妄识呢，就是戏论因呢，这个是对比依他起如幻。依他起如幻，那么是所依，就是必依他如幻，分别如幻，依他如幻，那么就显露了、显示了分别的这个相呢，不存在实体性有。这个依他起的分别心也是如幻如化的。也是如幻如化的。那么经过这个道理就观察了，能够通达第一谛。这个是这个依比喻和这个道理来阐述，如彼可得故，通达第十者，那是后半部。接下来的两句，为可得，为患者患事体亦可得，此必虚妄分别一耳。 有此道理，既得通达四谛之时，那么这个第二重呢，就是指通达四熟谛。四熟谛的话，就是依这个幻思幻体啊来观察了，就是从本身来讲，幻事无有体，幻者无有体，幻事就是种种的现象，幻者的话呢就是种种所依，幻者呢就种种所依所起，体不可得，体不可得的话呢，那就是显露，一方面是从现象啊，一方面是从它这个本质上，本质上显露体不可得，那么现象上呢，就是这个嘞，虚幻性，不实性，所以这个幻事等等呢，为非真实，为是幻化。那么这个万分别呢也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世间种种一切是遍计所成，就是随我们这个分别心呢、分别认识呢而显种种相，那么这里总说的话呢，就是有两类，一类呢是从五体上来讲，一类的话呢从假有可得上来讲，如果从五体上来说呢，幻事幻者无有真实，这是从体上来说与第一谛相通。那如果从幻象上来讲，就是幻者幻事有幻化相生，有幻化相现，那这个是四谛，所以与四谛呢相顺，与四谛呢是相符合的。那么众生颠倒呢是反过来，这个幻者幻事啊，这个二取的显现认为是真实，认为是真实，认为是有体，那么于第一谛说这个能取所取啊不可得，如幻如化，不能够接受，而一定即为有，所以跟前面皆是真实义的时候啊所说到的一样的，这个世间的众生呢就是痴心众，痴心呢至甚，这个弃有而取无，无的话取为有，有的话呢弃为无，真实被弃，虚妄取着，虚妄执着，虚妄执着，那就有这种呢颠倒性。那如果是那个虚妄能够舍弃，能够认识虚幻，不再认为是真实，这就通达了四熟谛，能够了知所变现的一切，找不到这个体性，无有真实，无有实体，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呢，就通达了第一谛。所以现象间如幻有，真实义是不可得性，是无一法可得性，那么就得，那么就入呢，第一义，入第一义。那么这个比喻啊，跟前面的这个义啊，跟前面的比喻呢，相合了。这个是于境上，于境上观，于境上观。下面第二个呢，有二。开示心正之理，那么在心正之理的时候，又分两科，这里讲现象如画呢，就讲境讲心呢，种种这个观察， 数一是正真转一，数二是理道自在。既曰彼事无体故，既得真实境。如是转一故，既得真实义。那也先简要的说这个颂，这个彼事无体故，既得真实境呢，就是你了知这个幻化事呢是无体的，那就是能够得到目等实境，能够得到真实境，如是转依故，记得真实义者，就是菩萨了，诸佛菩萨，这个菩萨了，能够如实了知，能取所取是无体，能取所取无体，离了这个能所取之后，气证真实。这个时候就证得真实义，这个颂词相对来讲呢是说的比较简要，我们再具体的来揭示来讲述。这个彼事无底呢，就是幻化是幻化相，幻化是幻化相，就好像这个前面引的这个比喻一样的，幻化的像马牛羊呢，都在走都在动，有种种的这个姿态，但实际上呢没有真实的牛，没有真实的象马，都不存在的，属于是无体法。就像龟猫兔脚一样的，龟猫兔脚有体吗？死女儿有体吗？死女儿没有体啊，你不能说死女儿长得是白的，长得是黑的，长得什么颜色的，没有办法可以说，因为这个呢，不可能的，不是一个存在的对象，不是一个可出现的事实，所以是无体的，是无体的。那么这个说这个彼事无体呀，就跟前面呢举的这个喻幻化的现象是一样。那么记得真实境，记得真实境是能够契入真实。那如果了知了相马牛羊是幻，知道所依的这个木才是真实的，石头才是真实的，象马牛羊是假的，就好像用这个面粉一样的，把它捏成这个人的形状，马的形状，这个马是假象的，这个面粉呢是有的，面粉呢是有的，那么这个是离了象马的假象，知道面粉的真实相。那么同样类比，这个离了能取所取相，能取所取啊，都是心性所分别的时候，变现的是能取，是所取，有内有外的差别，有外的境，有内的心，有内外差别。那实际上是怎么样呢？实际上为是内心时，因缘生，因缘灭。心心所心识的活动，活动的时候有这个呢认识影像产生，有这个相关的反应认知认识来去认识它，那有这个相对性。实际上呢它为是怎么样，为是因缘变化的心心所，没有所谓的能取所取二相，能取所取无体，能取无体，所取无体。那么此心心所呢，为一而已，有这个展现而已。那么这个时候，理虚妄境， 得真实境，能够如实的了知幻起的能取二相，就是能相和取相都是一种的幻象，所以这个时候能够得真实境，符合于能取所取啊，不实，能取所取无体的这个呢实际情形，实际情况，就另外举例子，就像这个神上之蛇一样的，唯有是神，而无有蛇，蛇是无体，这个无体呢是真实的认识，所依是什么？所依为是这个绳子而已，那么这个时候才得到无蛇有这个嘞真实境，彼是无体故，即得真实境。那跟前面合理而说的时候，和这个比喻而说的时候，如彼无体故，得入第十义，得入第一义，有相近性，有相对性。如是转依故，即得真实义者，若不诸菩萨了彼而迷无体，得转依时，即得真实性义。就是说怎么样得这个真实性义呢？前面是得真实境，这里就是讲的这个真实义。得真实义要经过观察转依，菩萨了观察了，能相所相如幻，能相所相不可得，了知能所相的非体有，找不到适合体。那么这个时候啊，正气入的转依才是这个嘞真实性义，这个时候才是真实性义。就先以这个声闻见相对来讲呢，这个我所呢是虚幻的，五蕴生灭的缘起啊，这个是真实，五蕴生灭的这个缘起呢是真实。那么观察了之后啊，这个我体也没有，这个一蕴生灭呢有，能够如实了知，那么就离了这个嘞我所想了，证得我所的真实义了。这个时候就是转依，这个时候是转依。那么观察到了这个如是心如是现，如是现如是心，这个境界了起心，境界起心，熏心成境，相互为一，变性影像，所以这个能取所取了无有实体，犹如梦中境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大梦醒来呀，不会在意梦中的景象去追逐，去排斥，产生这个种种呢贪爱执着不再产生了，知道为是梦心中事，而无梦心中境。那么得转意识呢，这个时候得真实意，这个真实意啊，意的话呢，静意，静意，静和意是相对的，有静有意，意的话就是如其静作了知的意思，那么菩萨的话，他依这个幻化性的观察，升起了正确的临解，所以呢，意如其境，境真实，意真实，意真实，境真实，这有二者呢，这个呢，一致性。境的话呢，如实境了之呢，这个幻是不可得，幻是无体。那么意的话呢，就是不迷，不迷，不迷为有体，了知为无体， 与事实相顺。我们说证得真实了，怎么证？就是你要依这个正理来思维抉择，来观察这个是实有还是非实有，是如何的情形。那么思维抉择观察了，建立正理了，那么有这个稳定正确的见解，那么这个是一个理解了，再要进行观照，能够如实的彻见，符合于事实，事实本然就如此，那么这个时候才转义，这个时候才得真实性义，才得真实性义。